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患者信任的眼科医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9号。一年一度的法轮大法日到来，我把我在大法修炼中的故事写出来，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师尊的伟大。我是中国大陆一家知名医院的眼科主任医师，得法修炼至今已经有24年。那是在1996年5月的一天，我和母亲参加了当地举办的师父济南讲法录像的九天班。那时我只是从感性上认识到，学法轮大法要按真善忍做最好的人，使心灵升华，从而达到身体健康。因为我想做这样的好人，我要学法轮功。就这样，慈悲伟大的师父就给我净化了身体。学法一周后，我开始发烧，高烧40度，从来没有这么高的体温。烧了3天我就好了，接着开始拉肚子，2周也好了，也没耽误上班。那可真是无病一身轻啊，走路往起飘，好像有人推着一样。我知道我得真法了，我一生不会放弃，我要按真善忍做人，修炼下去。第一部分，在工作中按真善忍做人。我是一名医生，我就想按真善忍做人，在工作中我该怎么做呢？首先要做到善，对患者如亲人。所以我为病人做什么事情，我都想我对我父母怎么做，我就对病人怎么做，遇事先考虑别人，不能收患者的红包。那是我刚刚得法一个月，我收了一个外地来的患青光眼的大娘，她儿子给了我200元红包，我推脱不下，就决定作为住院费用。我想她儿子就是想叫医生多关照她母亲。她母亲的手术很成功，对我的服务也非常满意。就在她母亲出院的前一天，我把200元的住院费收据给了大娘的儿子。他激动地逢人就说，现在还有这样的大夫，给钱不要，把给的钱作为住院费，到出院时还回来。1998年的一天，我在病房，快中午了，来了一个高干病房的老大娘做会诊。我一看她70多岁了，上下楼找会诊大夫不方便，即使找到了也该中午休息了。于是我帮他打电话找到了会诊医生，会诊大夫叫我给他看，我就给他看了。过些时候他的青光眼发作了，晚上眼睛和头痛得不行，就来到医院，正好是我值班。我收他住院，由我的上级医生给他做了手术。在住院的日子里，我每天为他做检查，打眼针，换药，效果很好。我和老人交代，青光眼是两个眼睛的病，另一只眼睛最好也做手术。老人说，我现在不做了，等你什么时候能主刀做手术的时候，我叫你给我做。这个愿望还真应验了。十多年后，我真的给老人的两个眼睛做了白内障手术。其实当年像这老人家这种要求的患者还真是不止他一个人。每当我听到患者这样说，我也很感动，更感恩师父教我按真善忍做人。老人非常感谢我，给我红包，我没要。可是老人出院一周后给我送来了保暖内衣。他说，孩子，你每次拉着我的手去换药室时，你的手很凉，你穿上保暖内衣就不冷了。 而且老人还多次在我值夜班时拄着手杖，带着孙子给我买灌汤包送来。我感动于老人家所做的，我更感恩师父的教诲。20多年过去了，我一直秉承真善忍的法理对待我的每一个患者。有一次，一个农村妇女见到我就问：“你是某大夫吧？听说你明天给我家孩子做手术。”边说边把钱塞给我。我说：“我不要。我为什么要你的钱呢？孩子本身就是早产，在保温箱里得花多少钱呢？你不用这样，我一定把他当我家的孩子一样给他做手术，我会尽力的。”听我这么说，他就哭了，说：“我们家真没有钱呢，为了救孩子，能卖的都卖了。别人都跟我说，不给大夫钱不行啊，你还是拿着吧。”我又告诉他：“快收起来吧，我一定会好好给他孩子做手术的。”我叫他拿着钱，安心地走了。孩子的手术非常成功，患者们也互相传，这主任人好，对患者好，手术做得好，还不要红包。我的大部分患者都是慕名而来的。第二部分，在大法中受益，业务水平提升迅速。我按真善忍对待我的同事，大家都愿意和我在一起工作。他们认为这个老师业务好，和他干能学到东西，而且为人好，总是为他们着想，能把自己的东西毫无保留地交给他们。我这样做也换来了他们的努力工作，在这样的团队中工作真是其乐融融。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的业务水平也在突飞猛进。近十年来，了解我的人都说我的业务进步是个奇迹。我对什么手术都是一看就会，拿起来就能做好，而且还有创新。我主要是做眼底手术的，也就是包括视网膜脱离、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复杂眼外伤等手术。这些手术是眼科难度最大、风险最高的手术。可是在我开始做这样的手术的2年中，成功率是100%。业内人士看到这个数据一定说不可能，但是确实在我身上出现了。我的手术也被中国国内同行各大医院的权威专家们认可，有的成功案例他们拿去当观摩教案。第三部分，患者们了解大法好，三退得福报。我有一位患者是一个40多岁的农民，患有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肾病透析的病人。多年前他还患有乙型肝炎、肝硬化腹水，多次在传染科住院治疗。他因一个眼睛接近失明，另一个眼睛也视力下降，来找我给他做手术。经过我对双眼的检查，病情非常严重，手术难度很大，手术风险也很大。我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的真相，他认同，做了三退。我叫他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给他做了那个几乎失明的眼睛的手术，手术非常复杂，我做了4.5小时。4个月后，我把他眼睛里的硅油取出了，他的视力恢复到 0.15。 其实根据他的病情，这就是奇迹。1个月后，我又给他另一个眼睛做了手术。当病人进入手术室的时候，我的主治医师跟我说：“老师，他前2次手术化验都是乙肝大三阳，这次化验怎么是正常了呢？只有表面抗体阳性，其余全是阴性。” 随后他在电脑上查到了几年前的三次在传染科住院的信息，都是因乙型肝炎、肝硬化、腹水住院。我的主治医师问我，手术是按乙肝阳性处理还是按阴性处理？我说还是按阳性处理吧。手术后再复查一个乙肝两对半，手术后又给病人抽血复查，检查结果还是阴性。患者出院来复查时告诉我，大夫，我多年的乙肝好了，我回家到当地透析时，我告诉透析的主任我没有乙肝了，他不相信，又给我做了化验，真的是阴性。那主任说不可思议，就把我转到普通透析台透析了。他的眼睛一个视力恢复到 0.15， 另一个恢复到 1.0。 他骑着小摩托在田间地头跑，病人及家属非常高兴，说这都是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的福报。他们非常感谢大法，感谢大法师父。他见到我就喊法轮大法好。有个60岁左右的女患者，左眼已经失明多年，右眼视网膜静脉阻塞，视力下降。治疗这病要往眼睛里注射抗微 EGF 药物，为了维持她的视力，40-50天就要注射一次。一支药开始是7200元，后来降到5700元，不能报销。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承担起来是很困难的。注射到第8次时，我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的真相，也让他三退保平安。一天他对我说，有一次在公共汽车上，有一个练法轮功的人给我讲了法轮功真相，我知道法轮功好，我婆婆以前学过，那个人就叫我退出党团队，说能保平安，我没退。大夫，今天你跟我说的我信，我相信你，你这个大夫太善良了，对我们病人都好，我能感受到你与其他大夫不一样，我退，我还是党员呢。他又激动地重复说，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从那以后，他每天都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给他家人都三退保了平安。他和他婆婆说，妈，你过去练过法轮功，知道法轮功好，你得退党团队保平安呐。老太太没表态，她就说，妈，你退了，我的病就好了。老太太就说，我退，我退。现在老太太也每天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本人已经有近1年没有往眼睛里打针了，视力还是保持在 1.0。 每次她来复查时，见到我就激动地说，法轮大法好。这是众生得救后发自内心的激动，知道真相，承念法轮大法好，得了福报，再也不用花钱打针。大法修炼中的神奇故事太多，在大法修炼中，师父给予我的也太多太多，只有精进再精进，回报施恩。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请听文章，题目是《东北一家老少得法记》，作者中国东北地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7日。我今年50岁，26岁时开始修炼大法。1994年结婚以后，就和公婆住在一起，生活虽然清苦，但一家人和睦相处，其乐融融，让邻居们很是羡慕。公公是老高中毕业生，当时也算是个有文化的人。山东人为人性格比较倔强， 做起家务活来是样样精通，心眼特别好，非常有主见。他老人家认准的事情，轻易是不容易改变的。1996年春天，法轮大法红传到我们这里，我们家老少八口人都相继得法，公公、婆婆、大姑姐夫妇、大伯哥夫妇、我和丈夫，人家都说我们家是个练法轮功的世家。为什么一本书会有如此强大的力量，能吸引那么多人来学，而且是一家一家的来学？修炼后发生在我们家每个人身上的奇迹能回答这个问题。先说说婆婆吧。学法前，婆婆有心脏病、高血压，经常要到附近的小医院去开药，每天都要吃降压药等各种药。学法以后，血压恢复正常，心脏也不难受了，每天红光满面的，身体非常健康。公公虽然看到了婆婆的变化，开始她并没有学。公公以前在煤矿上班时就得了肺脓肿，每天早上起来都能听见她不停的咳嗽，每次都咳得满脸通红。他老人家也抽烟，抽烟时满屋子的烟呛得我们很难受。肺脓肿病发作严重的时候，公公要到医院去住一段日子。那时我们也劝他把烟戒了，他说一辈子就这一点爱好，哪能戒？因为他脾气很犟，谁说也不听。另外，公公还有一种病，头皮上总是长疮，每次洗完头都能看见他用篦子在刮头皮，刮得血迹斑斑，胳膊上也长出红点，听婆婆说是顽固性的牛皮癣，奇痒无比，越挠越痒，很是痛苦。修炼大法后，公公不但戒掉了烟，咳嗽、头上的疮、胳膊上的癣等顽疾奇迹般的全都好了，皮肤变得光滑，这真的是大法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奇迹。回想起公公得法的过程，那真是挺有意思的事情。婆婆刚学法时，在家放师傅的讲法录音，不知道为什么公公就找茬生气，严重时就不让婆婆在她屋里听，问她为啥她也不说，因为她脾气很倔，生起气来也挺吓人的，婆婆也不敢惹她。没办法，婆婆就和我商量到我屋里听，来就来吧，婆婆听我也就随着听。有一天师父讲到撞汽车没有事的那一讲时，我和婆婆就听到公公在外屋生气，一边走一边说个不停，撞汽车没事儿，我才不信呢，撞个给我看看。我和婆婆就在屋里笑，但我们相信师父讲的都是真的。后来公公是怎么改变的呢？公公的大儿子，就是我的大伯哥，身体不太好，经常旷工，因此哥哥和嫂子两口总是吵架，这让公公心中很苦恼，经常一个人在阳台坐着生闷气，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有一天婆婆跟我说，你哥总不上班，你嫂子经常来闹，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就把他交给师傅吧，你看行不行？意思是让我大伯哥也学大法。我说那就试试吧。巧的是那天晚上，我和婆婆在劳动局大厅看师傅讲法录像，回家时已经是晚上快10点钟了，竟然在路上遇见了打工回来的大伯嫂。婆婆告诉大伯嫂让大伯哥明天来我家一趟。第二天大伯哥真来了，婆婆把转法轮书递给他说，你回家把这本书看完再回来。大哥很听话，拿着书就走了。一周以后大哥回来了，整个人变得精神起来，表面改观也很大，满头的黄头发变黑了，脸也不再憔悴，而是满面红光的。他和婆婆说他第一天看完书就主动去上班了，已经上了一周了，他媳妇也不闹了， 他说，这书太好了，得让我爸也学。公公一听让他学，就开始骂他儿子，甚至从厨房拿出菜刀往地上一扔，说，你干脆把我砍了吧。他都看到了老伴儿和儿子的神奇变化，但是就是不学法，你说他倔不倔？师父可真的是慈悲啊，没有放弃他。这时又一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这让我公公彻底改变了。我儿子八个月大时感冒了，发烧 39.8 度，发烧造成双耳流脓性中耳炎，这让我们全家人很是担心，尤其是公公，孙子就是他的命根子嘛。我们就带着孩子住医院，打退烧针，四处求医问药找偏方，费了不少劲，也不见好转。我们家楼下邻居是个老大夫，老大夫说，小孩子也是活走一惊吧，他就是走耳朵，尽量控制他不发烧吧，没有别的好办法，想要根治也是没有先例。我学法后，师父教我们按照大法真善人的标准去做一个好人。学法前，我性格刚烈，为人强势，为了个人的一点利益就会去争去斗。学法后改掉了很多不好的毛病，能按师父说的，遇到矛盾先找自己哪里做的不好，能站在对方角度想这件事情对别人有没有伤害了。那时我在矿山上班，经常偷拿一些废铁回家卖钱，因为大家都往家拿。学法后，我彻底戒掉了偷拿单位东西的毛病，知道了那是做坏事，会失去很多的德。以前不懂，也不知道造了多少业。再有，别人欺负我的时候，我也能忍一忍了。在以前，谁说我一点儿都不行？经过了刻骨铭心的3年时间的磨练，我对大法从感性认识升华到理性上认识。我儿子4岁的时候，他的中耳炎奇迹般的好了，耳朵里再也没有流过脓水。直到今年，孩子已经26岁了，身体非常健康，也很少感冒。这让我体悟到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讲的一人练功全家受益的法理，也让我更加坚信大法。因为孩子的病奇迹般的好了，这下公公心悦诚服了，老人家终于也走进大法修炼中来了。修炼大法让我们一家人都不同程度感受到师父的慈悲和大法的宏恩，真的是幸福充满了我们家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不修炼的人是无法体会到我们的心情的。我丈夫也看到了我们全家人身上发生的神奇变化，加上大白哥的良言相劝，1999年5月8日这天也走入大法修炼中来了。现在的中国道德世风日下，丈夫学法以前也有玩麻将耍钱的毛病，严重时3天2宿不回家，家里老人经常为此唉声叹气，也跟着操了不少心。因为这，我也没少和他生气。学大法后，他戒掉了烟酒，改掉了耍钱的毛病，把精力用在了工作上，提高了专业水平，并且年年在单位的电工专业比赛都是第一名。最近他还参加了局里的比赛，他的荣誉证书我家有一大摞呢。大法弟子在真善人的指导下能够成为这样的生命，这对国家对社会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呀。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大法弟子被中共残酷迫害20年来还在坚持修炼的根本原因，因为法轮大法是正法，是高深的佛法。就在今天，瘟疫大流行的今天，我真心想告诉朋友们，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真的是救命的护身符，成千上万修炼大法的奇迹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发生着，就看您选择什么，您相信什么。有人说，在这样一个充满了谎言的社会里，真药能救命， 真话能救命，真相能救命。真心希望大家能明白法轮大法的真相，从而在当前和未来的天灾人祸中能够保平安。弟子跪拜师父，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
请听文章，题目是《人生如逆旅，归程失导航》，作者江光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8日。这是一个春日明媚的早晨，刺眼的晨光洒进卧室，伴着窗外欢快的鸟鸣，我睁开了惺忪的睡眼。顺手拿起床头的手机，习惯性的点开屏幕，同往常一样，一堆未接讯息出现在屏幕上，其中的几条吸引了我的目光，那是几个许久未曾联系的朋友发来的。昨天，由新世纪影视基地出品的获奖电影《归途》正式上线了。当晚，我就把电影的链接发给了很多朋友，其中就包括这几个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了音讯的故人。电影看完了，好感动，你们真棒，能拍出这么好的电影，也为你感到高兴，能找到这么好的信仰，祝你今后取得更多好成绩。恭喜你，电影真棒，你演得真好，很好看，真没想到法轮功这么神奇，看来找时间我要把你给我的那本书再好好看看，再次感谢你，祝一切顺利。电影看完了，真感人，这是真事吗？法轮功真的这么神奇吗？你演得真好，我看的时候还以为是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事情呢。哇，好感动，看的时候我哭得稀里哗啦的，谢谢你给我分享这么好的电影，真为你感到骄傲。哎，也很羡慕你能找到自己的信仰，看你的人就觉得活得那么快乐通透，希望你一直快乐下去。看着看着，我突然发现眼睛有点模糊了，欣喜的泪水不知不觉地流了出来，我的思绪一瞬间飞到了1998年的那个春天。1998年4月的一天，那时候北京的春天还是很明媚的，雍正王朝剧组来到京郊的大觉寺拍摄，寺院的规模不是很大，几重红墙琉璃瓦的院落，在群山环抱之下，四周苍松翠柏，山涧鸟鸣，晨钟暮鼓，说不出的清幽静谧，倒还真是一处不错的修行所在。就是在这里，大觉寺，我第一次知道了《转法轮》这本书，第一次听说了法轮功的名字。若干年后再回首这一天，我不觉哑然失笑，我生命的大觉就是在这样一个看似偶然的机缘中悄悄地到来了。在电影《归途》中有一幕戏，主人公王浩辰跪在李洪志大师的像前，双手合十，声泪俱下地感激着师父赐予他第二次生命。而我在1998年冬日的那个晚上，也同样恭恭敬敬地跪倒在李大师的像前，伴着两行清泪，双手合十，对着师父的法相发出了这样的誓言：师父，我要修炼，我要做您的弟子，矢志不渝。日后，每当我回想这一幕，就忍不住会落泪不止。那种从内心最深处涌动出来的感激，那种来自久远之前的期盼，莫名的欣喜，那种生命最本源处感受到的重生般的震撼，足以令我每每想起便泪如泉涌。日后，每当我在生活中碰到挫折和困难的时候，每当我对前路产生迷茫和困惑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那一晚的情景，就会感受到一股无比温暖且慈悲的能量向我涌来， 包裹着我全身的每一个细胞，温暖着我全身的每一处神经，我就会重新获得继续走下去的勇气和力量。我深切地知道，这力量，这无比慈悲宏大的力量，正是来自我们伟大的师父李洪志大师。回首这22年的生命历程，无时无刻不是在师父的保护下走过来的。有人常常问我，你修炼是为了什么？我回答说，如果有一天你真的修炼了，你就会明白，生命真正的动力并不来自外部的物质世界，而来自你内心强大的信念，而只有在正法中修炼，才有可能具备这种力量。这力量会让你生活得更加踏实，更加快乐。这力量足以托起你生命的小舟，在生活汹涌澎湃的巨浪中平安前行。当你一旦明白该如何才能获得这种力量，你会无比珍视这来之不易的机缘。你怎么会放弃它？你只想更好地拥有它。众所周知，1999年7月之后，法轮功修炼者们就不得不开始面对一场残酷的、持续至今的浩劫。在这20多年中，发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为了捍卫信仰，传播真相，法轮功学员们付出了远比当年的基督徒们惨烈无数倍的代价和牺牲。作为他们中的一员，我感到既骄傲又难过。骄傲的是，我能成为这群了不起的真善忍信仰捍卫者中的一员，足慰平生。难过的是，这场在弥天谎言下进行的惨烈迫害，真正遭殃的并不是这些修炼人，而是那些被蒙蔽、被误导、被强加了仇恨的人们。在这些年中，有几件事让我难忘。第一件事，那是在镇压发生后的1999年8月，央视的一个开年大戏已经确定由我来担任此剧的男二号，但由于剧组要求所有演员一定要签一个保证书，证明自己不修炼法轮功方可参加拍摄，于是我就断然拒绝了这个机会。当我昂首走出剧组大门的时候，我的内心对自己刚才的勇气和果决倍感自豪。人经常是这样的，在内心会给自己设定一个道德准绳和做人的标尺，凡事会尽量以此来衡量。可是当外部的行为违背了这个标尺和准绳的时候，内心就会对自己产生一种深深的厌恶感或负罪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自己看不起自己。反之，则会产生自豪感和道德上的崇高感。此类感受对自我有道德要求的人们一定不会陌生。为捍卫自己的信仰，失去了一个央视大戏男二号的机会，我的内心不但没有丝毫的遗憾和失落，反之却充满了喜悦和自豪。我知道，对于真善忍的信仰，我已经开始变得越发坚贞了。虽然这时候我的修炼还不足9个月。走出剧组，正准备坐车回家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起来，另一个剧组请我过去跟导演见个面。我心里想，万一他们又要签什么同样的东西的话，哼，这不又是浪费我的时间吗？哎，看来未来的演艺之路会越发不好走了啊。怀着这样的心思，我还是去见了那个导演，毕竟当时演戏是我唯一的生活来源啊。一进门，就看见客厅沙发上坐着一个灰白头发的男子，双目炯炯有神，精神矍铄的样子。一旁的副导演介绍，他就是导演，姓范。坐定之后，范导直奔主题。最近有没有安排接别的角色啊？我不无调侃地说，嗨，就在来您这儿之前，我刚刚推了一个男二号。范导问，为什么啊？我说，因为我修炼法轮功啊。范导怔怔地看着我，足足有1分钟没说话，然后他洒脱地一笑，手指着我大声地说道，小伙子，你真行，佩服佩服，冲着你这份真诚和勇气，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这个角色就是你的了。签完合同走出大门， 一阵凉爽的清风吹过，迎着西垂的晚照，我的嘴角挂着一丝微笑，那绝不是得意，而是一种平淡的愉悦和明悟真理后了然的笑。师父早就跟我们说过这样的道理，作为一个修炼的人，该是你的就是你的，坚持修炼的原则绝不会令我们平白无故地失去什么。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修炼的道理尽在生命的得失之间。第二件事发生在2000年4月25日之后。那天我再次因为去中南海西门上访被送进了看守所，在关押了24小时之后被放了出来。走在北京城华灯初上的大街上，我突然感到一阵孤独无助，偌大的中国竟然再也没有一个可以让我自由修炼从容生活的地方了。举目四望，我问自己，未来将何去何从？内心突然被揪了起来，一股凄然彷徨的情绪笼罩了我，无力地回到家，一头倒在床上便沉沉睡去。之后的日子，我有些意志消沉，另一边娱乐圈的灯红酒绿却在频频向我招手。在一帮圈内朋友的带动下，我又出现在了修炼后就不再光顾的迪厅酒吧里。往日自以挥霍青春的时光仿佛对我又再次产生了诱惑，我无力地挣扎了一番之后就放弃了抵抗。那一阵我把转法轮小心地收了起来，把修炼悄悄地藏在了心底。我像一只鸵鸟，把曾经高傲的头颅轻轻地埋进了沙子里，自欺欺人般地告诉自己，我已经付出那么多了，现在稍微享受一下生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可是我并不快乐，真的不快乐，甚至是非常的痛苦。我当初能够走入大法的修炼，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于死亡的恐惧。那时候我常常问自己，就算我这辈子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拥有了巨大的财富和名望，可是却始终难逃一死，那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只要一想到死后就只剩下几根枯骨和一抔黄土，我就禁不住浑身战栗，无比恐惧。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生命的意义和目的的动因之一。如果把我此前的生命比喻成是在一间漆黑的屋子里执着前行的话，那么法轮大法就好像突然从天顶上照下来的一束强光，照亮了前路，驱散了迷雾。我深刻地知道，这光明指引着的是一条充满希望的路。这条路尽管荆棘密布，艰难险阻，但在那路的尽头却是一片无尽的光明，是生命永恒的美好。现在面对这样一场巨大的考验，对真善忍信仰的惨烈镇压与迫害，这样一场生与死的考验，我勇敢地走过了冷冰冰的生死关，却被温柔和享乐羁绊住了。我犹犹豫豫地游离其中，却完全没办法找回往昔的快乐，我重新陷入了迷茫和痛苦。那段日子我真的很消沉。有一天，我们以前练功点的一个大法学员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有礼物要给我。我知道他说的是暗语，我心里一阵莫名的欣喜，马上跟他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他带给我的礼物是师父自镇压开始之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经文《心自明》。我直到今天都清楚地记得，当我看到《心自明》时泪水狂涌而出的样子。法度众生失导航，一帆升起一帆扬，放下执着轻舟快，人心繁重难过洋。念着师父的诗句，我足足哭了有半个小时。我为自己这几个月的沉沦感到羞耻，为自己内心的软弱感到惭愧。师尊宏大的慈悲透过这首《心自明》冲散了我心中的阴霾，激荡着我生命的勇气，一股暖流瞬间涌遍全身，那份久违的快乐 悄悄地自心间升腾而起，我长长地出了口气，擦干眼泪，看着镜中的自己，终于开心地笑了。我知道，那个曾经坚定勇敢的修炼人又回来了。第三件事，发生在拍摄电影《归途》的期间。在《归途》电影制作完成两个月之后的一天早晨，正在欧洲旅行的我突然收到一个消息，我拿到了美国阿克莱德国际影展2019年度的男主角最佳成就奖。我愣愣地看着这个消息，从心底涌上来一股复杂之极的滋味。从上中学时单纯的热爱表演，到大一毅然决定退学跑去北京追梦，在北京吃了无数的苦头，跑了很多龙套之后，终于拿到了人生的第一份演员合同，再到后来的《雍正王朝》《北方故事》等等，一直到今天的《归途》。我必须承认，我是真的热爱表演这门艺术的，并深深地为其沉醉。我曾以为我会倾尽毕生的力气去追寻这门艺术的宝藏，并会留下为所有人称道的角色形象，就像那些名垂影史的伟大演员们一样。然而2001年的4月，26岁的我正值演艺事业的黄金时期，却不得不放弃这一切，离开故土，远走他乡。那时候我无限遗憾地认为，我再也没有机会站到水银灯下了。如果你曾经真正热爱过什么，你一定体会得到我当时的心情。时间就这样来到了2017年，美国新世纪影视基地正式成立了，并向我发出了邀请。就这样，2018年，我参与了新世纪的第一部长片《归途》的拍摄。就这样，2019年，《归途》在全球四大洲的各类电影节上拿下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剪辑和最佳男女演员在内的34个电影奖项。就这样，在表演艺术上的成绩和荣誉突如其来地降临到我的生活中，这怎么能不让我的内心五味杂陈呢？看过《归途》的朋友可能会对影片结尾处的那场戏印象深刻，历经生死之劫的王浩辰和小雪走在旭日初升的海边，此时霞光万道，旭日初升，万千海鸟翩然起舞，一股勃勃的生机和生命充满了希望的喜悦之情溢满整个荧幕。这一刻，泪水充盈在了很多观众的眼里。拍摄这场戏是在一个很早的清晨，剧组来到海边，架好机器，等待旭日东升。此时，无数海鸟慵懒地趴在沙滩上，一动不动。摄影师半开玩笑地说：“哎呀，要是待会儿这些鸟儿能一起振翅高飞就好了，那拍出来的画面该有多美啊。”是啊，那种朝霞与群舞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画面实在动人。结果就在旭日即将升起之际，原本趴在沙滩上的这成千上万只海鸟好似完全听懂了我们心意一般的开始振翅高飞，而且神奇的是，他们就在镜头的范围里往复飞旋着，仿佛有谁在指挥着他们一样。无数只海鸟完全服从于摄影师的指令，极为配合摄影师镜头的角度和机位的变化，一直到整场戏圆满完成，鸟儿们才意犹未尽似的慢慢远去，为影片的结尾留下了一个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动人画面。这样神奇的故事在整个拍摄过程中还有很多。2019年，《归途》频频入围四大洲不同类别影展重要奖项的决赛。由于配合电影宣传的缘故，我也参加了其中一些影展。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2019年9月参加的英国威尔士国际影展。颁奖典礼的当晚，当主持人宣布2019年影展的最佳男演员奖的时候，大荧幕上出现了电影《归途》和我的名字，这已经是我凭借本片拿到的第三个最佳男演员奖了。 对于一个已经差不多18年没有演过电影，以为自己的艺术生命将就此终结的男演员而言，这个奖项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我从主办人手中接过奖状，然后对着台下的观众无比自豪地说了一段获奖感言。我是这么开场的：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法轮功眼下正在遭受着中共政权的残酷镇压，而这部电影讲述的正是法轮大法的真相。那一刻，我无比自豪。那一刻，除了感动，更多的是感恩。感谢我的师父，是您无微不至的慈悲保护，才让我这样一个卑微无知的生命，也可以一点点走向崇高。是您无比宏大的胸怀，才使得我这样一个脆弱渺小的灵魂，也可以绽放出圣洁的光辉。感谢法轮大法，正是真善忍的信仰，在我22年的修炼生涯中，一直鞭策着我，鼓舞着我，让我可以坚守心中的良知和善念，给予了我无比的勇气。面对邪恶的镇压和残酷的迫害，我依然可以活得光明磊落，坦坦荡荡。正如很多电影节的评委和主办人说的那样，这部电影带给了人们光明和希望，主人公终于找到了伟大的信仰法轮大法，并成为他自我救赎的力量，这才是真正打动人的地方。而在我看来，归途能够拿下如此多奖项的最大原因，正是法轮大法修炼弟子在影片中所展现出的善良、宽容和坚韧，打动了这些专业评委。透过影片，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感受到了真善忍信仰的力量。一如在观影片时不住落泪的那些观众，追寻美好崇高道德境界是每个善良生命源自内心的驱动力。当真善忍这样的普世价值通过艺术的手法展现在人们的眼前时，这个无数生命苦苦追寻的真理就透过荧幕直击每个观影者的内心，从而触动人们去思考生命真正的价值和意义。而这不正体现了法轮大法的力量吗？当你真的看清真相之后，相信你一定会找回那份久违的欣喜和快乐。2020年的春天是一个特殊的春天，一场严峻的瘟疫将人类社会看似繁荣且匆匆忙忙的画面定格了。人们突然发现，貌似强大的现代社会竟然如此的不堪一击。一个小小的病毒，一个肉眼都看不见的东西，就可以分分钟钟摧毁我们的生活，结束宝贵的生命。这时候，人们被迫开始了思考，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人类的未来到底在哪里？从这个角度而言，逼停了我们脚步的这场瘟疫或许也有它正向的一面，逼着我们认真的思考，思考这些平时在庸庸碌碌、蝇营狗苟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拿不出时间认真思考的问题，思考这些从苏格拉底开始已经困扰了人类几千年的问题：我们到底为何而来？我们将走到哪里去？在经过了这么多事情之后，在走过了这么漫长的路之后，我要告诉你的就是，朋友，来认真的读一读转法轮吧，认真的读一读法轮功的著作吧，你一定会找到答案。修炼大法的美好是一眼就看得见的，修炼大法带给人的通透和纯真是如此真真切切的，那是让你真正快乐的源泉。在第21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到来之际，仅以此文表达我无尽的喜悦和对伟大师尊的无尽感激。回首过往22年的修炼之路，我愿双手合十，真诚地说一声，谢谢师父，谢谢大法。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这期的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